好，我们请大家请默祷。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做分享。现在我手上呢有两张提一些问题，我想这问题是提给我们大家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百科全书啊，而且呢我讲的东西你们听听就算了哈，不需要当做一回事哈，能够参考就参考，不能参考就放在旁边，就等于是浪费一天时间，没关系啊。我应该是不会纯粹浪费，应该是不会纯粹是浪费的哈，因为今天中午其实有午餐可以吃哈。所以我对自己的信仰是这样，我总认为说哈，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就像你跟一个人的关系，他跟他很好，你可能跟他不会那么的好。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跟他，你要尽量的。每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每个人有他的体验，每个人对道理的领受也没有说你一定要领受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得救。你可以放心哦，我可以告诉你，我所认识的非洲弟兄姐妹呢，连圣经都不会读，他们保证得救，而且会得救比我们还要好。所以这种道理性的东西，能够知道就知道，不能知道就放在一旁，没有关系哈，没有那么的重要。圣经的主题，相信耶稣基督。抓住就可以了啊，那要行出这个，再行出活出基督的形象来。所以呢，这个所谓 Q&A， 我这边没有 A 的哈，就有 Q 哈。那可能就是 Q and QQ 哈，你们就问了，我再提出问题来。那大家就去思考。那每个人呢，在梦中呢，说不定神会给你一个答案哈。我就知道我会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哈。这个传道分享。道福音的主题是生命的改变，与教会无关。我有这么讲吗？但在提摩太前书说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根基，所以呢，福音必然跟教会有关。第一个啊，第二，我们还相信这些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吗？我这个人好像是有很被怀疑的样子哦。好，我们现在来这么想。我总觉得啦，一个人信神越深的人，越相信什么，他应该越诚实。因为不诚实没什么好处，因为神要审判你。所以呢，说不定我讲的话，你会觉得说，怎么这样哈？哎，他怎么还没被除名哈？那个，但是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你们啊，我不会隐瞒，因为我骗你们没什么作用，因为神在看，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会很诚实的回答你们。那如果你们想说啊，一个好机会哈，那你就去让我出名啊，没有关系哈。我总认为啦，教会有你要执行教的权柄哈，我刚刚说过有两种嘛哈，你为什么一定要执行第一种，不执行第二种啊？一个我没有说与教会无关啊，我刚刚所说的例子是说，我们今天洗礼的时候，要人加上一个相信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如果说相信耶稣基督而能够得救，这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人很容易接受啊。那就是说，相信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那这个我不能轻易说是了，对不对？我相信耶稣，但是你不能要求这个慕道朋友也要相信你。这个我才第一次接触，或是才接触三个月的这个教会，就说你是唯一得救教会，你应该让我有个时间，应该让我有个时间。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基本上认为，第一个呢，你没有权利不让一个人受洗，你没有权利的，因为你跟我讲很清楚，洗礼是得救必经之路，你告诉我，我今天要得救，你却要审查，耶稣还没有审查就先审查了，我能不能去见耶稣，却由你来决定。我总觉得有我了，不要说有你了，因为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人要来受洗，我要同意啊，对不对？我不同意就不能受洗啊，那我权力多大，你知道吗？所以很可怕呢。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教会某些事情，我们要重新去思考。今天我们教会所掌握的权柄啊，就掌握在我们人手上的权柄，掌握在我们教会执会手上的权柄，相当的大，相当的可怕，几乎可以定一个人生死。我可能上一次跟你们说过了，但是我们可能今天的人跟上一次跟不一样。我去年回到贝岭的时候，就这个非洲的国家，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跟我讲我不在的这几个月的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他 他们说传道，我们这里有两个人去世都不能得救。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呢是教会弟兄的叔叔，他听了福音要相信，但是我呢没有在非洲，所以呢他们那边没有所谓的圣职人员，所以没有人够执行洗礼，就死掉了。传统会告诉你，传统会告诉你说啊，他本来是一定不得救的了、如果神要救他，一定会等到你去才洗他了。我以前就这么接受的，但是我讲不出来，我讲不出来，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错误，我不能这样推给神说他一定不得救了、如果神要救他，一定会等到他，让他活到你来。第二个呢，是我们教务的孩子出生了，我们知道说非洲孩子死亡率蛮高的，没有受洗就死了，因为我没有去。我要听，当然听了，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好像是雷轰到一样，我没有杀人，但是因为我省下几千块的欧元，没有到几千块，一千块欧元，我没有坐飞机过去，死了两个人，还要在熔火里面烧一辈子，这个我不能接受。我怎么有可能这些人得不得救竟然跟我养女有关系，岂有此理，对不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全部去洗，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去洗，不需要，不需要我，只要有人要接受福音你就去洗他，为什么要我？我算什么？而且呢，你们没有，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一个人受洗，你凭什么审查他？你凭什么？你比神还精明吗？你能够审查到说你这样的信心可以好保证你受洗班，受洗以后你就得救了，你可以保证吗？今天被你审查通过100分的，难道他明年不会离开这个教会吗？今天被你审查通过0分的，你不给他受洗，好，然后他只好没有办法，只好转到巴黎去受洗。你想说他明年会离开教会吗？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个现象，但是我们却坚持这个观点。好，所以现在要洗礼的手续越来越繁杂。那我听说最近呢，我所知道的有些同工已经加了一项，你要相信真耶稣教是唯一的教教才可以洗礼。我认为说这是多余的，这是多余的，你不能在他洗礼的时候要他强迫他加接受这个，圣经没有这么记载，圣经只记载说他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今天会在你这个地方洗礼，你干嘛还要，他已经要嫁给你了，你还问他说你爱不爱我，那你不是很奇怪？那我如果不讲，我说我爱你，爱到多少，你爱我，爱我爱几分？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可以测量吗？你放上去，如果心情好的话就红色的，心情不好就绿色的，是不是？你又叫测了，你爱我几分啊？以后我们证道的时候，结婚典礼证道说，你们两个有没有互相相爱呀、啊？他爱一下，一动大家都看到，全家都看到啊，这个男的比较爱这个女的。那我觉得这很奇怪，这个我不能接受。所以呢，我今天强调的是什么？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真耶稣教会是后期出现的。先有福音才有真耶稣教会，没有错。你说教会是道理的，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你讲的没有错。但是请问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使徒时代教会吗？是吗？是不是？你若去看启示录你就说不是，因为启示录那七个教会里面至少有五个教会被神责备了，你们这些道理是怎么守的？好了，你说这个道，这个教会就是真理柱石根基吗？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那这样糊涂了。这里说没有说，保罗说得很清楚哦，教会是真理柱石根基哦，这保罗说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教会是哪个教会？是哪个教会？好了，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来举例说明啊，使徒时代有启示录七个教会，还有呢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他们这边，当然还有很多教会。这七个教会里面听说有五个呢，我是认为有六个，但是有人说五个，就五个没有关系的啊，大等价有五个是不好的，两个呢是可以的。 OK， 那你说真理是教会，教会是真的柱石和根基，请问是哪一个教会？是这两个还是这五个？如果你很不信是在这个地方信主，你很不信在这个地方信主，在这个地方受洗，我可以告诉你，你洗了之后呢，千万不要遵守他们教会的规矩，因为你遵守会保证你跌倒，因为神都要吐出去了。但是理论上他赦罪的权柄应该还在，理论上啊、你还可以来受洗， 虽然这个教会神说我要吐出去了，但他继续有人来信主，所以你继续受洗一样可以得救。但是你受洗起来之后，你若遵守这个教会的规定规矩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就不能得救了。所以一个困惑，你所讲的教会，保罗所说的教会是什么？当保罗在责备这些教会的时候，你看啊，保罗责备教会，在责备加拿大加拉太教会，或者是这些更多教会，你说他们有真理注释吗？他们有真理吗？如果他们有的话，保罗为什么写信责备他们？为什么当时的人没有反驳保罗说：“哎，保罗，你小心一点哦，你一个人啊，单挑我们全体教会是不是？不是吗？保罗一个人单挑所有的哥林多教会吗？哥林多教会说这个人应该留下来，引以为傲嘛。第五章，保罗说你们怎么还引以为傲？怎么不将这个人赶出去？哎，保罗，这是我们教会决定的，是教会决定的，教会是真理注释根基的。”保罗才不管你，那你们是做的是错的。保罗是写信责备教会，启示录神的使者是责备教会。所以你告诉我说教会是真理注释根基，很好，这个圣经节有没有错？请问他讲的是什么教会？是哪一间？是台北吗？台北真耶稣教会吗？还是台中真耶稣教会？还是刚果的真耶稣教会？我可以跟你讲，这是不同的真耶稣教会的。那我们这教不是有分北方跟南方？请问是北方的这教还是南方的这教会？南方说北方不合真理，北方说南方不合真理，那两个都是这教，都是真理注册根基，那不就糊涂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但对不起，我太太一直警告我啊，我每次你讲道理说不要一直讲说懂不懂，对不对？那这个很简单，你千万不要找时间，我一直讲没有办法，这个你们就原谅我。好了。不要告诉我太太啊，反正他不听录音的话，这你们不讲他都不知道。我的认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一个，这个要先认定了。如果你承认教会等于基督，教会等于基督，但是你不要以为说真耶稣教会就是基督，那这个就很糟糕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你要知道说你今天是不是基督的身体，你今天是不是？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再看第十六节，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所以呢，基督的身体没有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说的相当的清楚。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教会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对不起，还不是。纵使那个时候的以弗所教会还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要长大才满有基督的身量。在你还没有满有基督的身量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是基督的身体，倒有点不对。你不能说你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只是在成长当中的基督的身体。所以你不要轻易要显出基督的那个权柄。小孩子拿大刀啊，要出名我都会，对不对？我在非洲是老大，我要出什么名就出什么名啊，你要怎么样，对不对？问题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你能够保证你已经成为基督了？你只是在长大而已。如果说零岁了到50、60岁了，应该只长到10岁，你就想要选出基督全品来，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10岁，所以我们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晓不晓得？以前烫头发的也被除名了，你现在都很好笑，对不对？这当时很不好笑的。那为什么你现在觉得很好笑？因为你才20岁了。20岁回看当时3岁的行为，你觉得蛮好笑的。你当时烫头发出名，所以我妈妈那个时代的人不烫头发的。你看以前的相片啊，真耶稣教会没有人烫头发。那当然那时候烫头发比较贵啊。但是呢，不可以，不可以。穿裤子不穿裤子，女人穿长裤，女人穿长裤。我们法国一个设计师哈， 去世的时候才知道，十三世纪的1969年，女人开始穿长裤。1969年，你们这边有没有活过1969年的？有没有？应该有吧。1969年的女人们哈，请你们回想，你们那时候有长裤穿吗？那时候呢，他就设计女人可以穿长裤。纽约的大饭店就贴一个“女人穿长裤不可进入”。现在呢？当然，这社会的事情，教会是一样。所以我说好，你告诉我说教会是真理的注册根据，我同意。基督是真理，没有错，我同意。问题是，请问今天的你，算不算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个教会？算不算？我们都知道，今天教会是还没有完全，对不对？又来了，我们都知道，今天教会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要装饰整齐，准备迎接丈夫嘛。我们还没有装饰整齐，你还没有装饰整齐，你就在执行这种除名的权柄，或是认为说你已经握有全部的真理，这也很可笑，不是吗？所以对我来说嘛，对我来说事情又来了，对我来说事情很简单。真理呢是逐渐显明，这一定的。你看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教有真理研究会，为什么它存在？真理研究的存在就表示说真理还有研究的空间，不是吗？所以会越来越显明的空间，才有一个真理研究会嘛。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了。所以很多事情我就说蛮矛盾的。我们成立真理研究会又不承认真理是逐渐显明，那你真理研究会在那里做什么？我都搞不懂。所以既然逐渐显明，要显明到什么程度才是完全？基督再来，基督再来，那个时候你应该还不是完全，你不可能说我都知道了，不可能。你就见到神的时候啊，这些知识都过去了，不是吗？啊，保罗说所知道有限嘛，方言有限，什么都是有限嘛，到时候是只有信望爱嘛，其中最大是爱，所以长存是爱，如此而已。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爱是抓的最少，在整个今天教会里面，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已经快60年了，我感觉到我们今天是太强调所谓的真理，真理之争啊，今天几乎都是真理之争，每个讲到的是原文说什么，这个字什么意思，哇，讲了半天，有什么作用？你刚刚说的很对啊，福音是生命，福音是生命，福音不是知识。如果你的福音成为知识的话，比如说今天我们来这边互相学习，你只是得到知识回家，没有什么作用的，这表示我的失败，表示我没有得到，我没有很虔诚，我没有很尽情的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是来传达知识的，我们是来互相分享生命的。我从你的生命上来领受更丰盛的生命，你从我的生命上领受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因为神的话语而显出活泼的生命来。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你这个教会他谈的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对我来说哈，这个跟你后面这个问题有关系了。我们没有客气哈，我们应该是说你啊，你还相信这些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吗？啊，很多人这么问我哈，因为我最近的事情，很多人开始怀疑说，你还相信这些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吗？啊，我们是末世方舟嘛，这个末世方舟啊，这个我不会画画，我不怎么画画。末世方舟好了，方舟好了，这样比较不会有争议。我们是末世方舟，我想请问你。在挪亚时代有没有进入方舟而沉沦的人？没有。在挪亚时代，在挪亚时代凡是进入方舟全部得救嘛。但是今天这件事要怎么说呢？进来的人不见得全部得救哦，不是吗？我们没有保证班哦，你进这件事不见得会得救哦，对不对？我没有讲错吧？我又没讲错，没有讲错哈，好，谢谢你们肯定。好的，你既然说你进到这一所教会不是全部得救，你怎么告诉我说这一所是方舟呢？有人在方舟里面沉沦吗？没有。有人进了方舟还可以出来吗？也没有，因为神已经关了门，是神关起来。所以这个对我来讲，第一个呢，你这个已经有疑问。你说真耶稣教会等于末世方舟，这个我存疑，我存疑。为什么？因为你的讲道理的方式告诉我它并不是， 因为你告诉我们，凡是进入真耶稣家的，不见得都会得救。那很显然你自己已经否定你是末世方舟，你自己否定了 OK。 但是我在情感上我又不愿意放弃这个理论，要不然我在这里面六十年了又不是傻瓜，所以为了要不让我的行为像一个傻瓜的行为，我必须要能够找出一个答案。所以我们要这么想，真正的教会在这里，在天上，天上真正的教会这是我们基督，这在天上的，在天上的，我们今天是在地上的 TJC、我们今天这里呢，我们是不断的希望教会慢慢的提升到跟天上的教会是合一的，这是我们努力，就像这里所说的，基督的身量慢慢长大，蛮有基督的身量，我们从零开始慢慢的长大。你若去读真耶稣教的历史，刚开始的时候真耶稣教的历史相当的可笑，刚开始的时候你如果今天回头看相当的可笑，那没有关系啊，这是成长过程啊，所以慢慢的成长过程。所以你今天如果跟我讲说教会是真理，那请问是1917年的真耶稣教会吗？还是2012年的真耶稣教会？它有本质上很大的不同，道理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讨论这个，因为这个不可能是，它是慢慢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讲呢，真耶稣教会是要进入方舟，要进入方舟的一条门路，你透过它你可以寻找到方舟。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比喻，耶稣，你不是寻求到耶稣的人都能够进入天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当你寻找到耶稣的时候，并不保证你已经得到生命，你必须要走完他这条道路。当你走完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进入生命里面。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你就可以明白这个，它是让你能够进入天上的方舟，来到神的跟那个地方的一条道路。这里有没有全备的真理？这要讨论什么叫全备的真理。第一个，人有没有办法传全备的真理？有没有办法知道1917年的真耶稣教会有没有传全备的真理？2012年的真耶稣教会所传的显然是有所不同。如果这里是全备的道理，那这个就是加添的道理。但是，这我们却承认1917年的真耶稣教会能够救人。虽然今天回头看，他的道理非常的幼稚。今天回头看，那时候道理很幼稚，但是却可以救人。在当时的人呢，说他们是传全备的福音，所以他们是万国根正教的。这个我万欣赏他们这种气势哈，万国根正教，那个大气哈，万国根正教哈。这个我觉得哇，我想想，我只是恨我当时没有生在那个时代，要不然一定很好玩。天哪，大气到处去打，哇，万国根正教，这一说教会打哈，你看到了就打，你看到了就打。我们今天看他们很好玩，但他们是得救啊。他们说他们传全备的福音，那今天你说你传全备的，那我们假设如果主耶稣没有来的话，2050年你回头看也觉得很好笑。每个时代都说他传全备的，结果每个时代回头看都不是。那所谓全备福音在哪？很显然的，保罗说要传全备的福音，但是保罗却说我们所知的有限。你所知的有限，你却叫我传全备的福音，没有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救恩很简单，一定很简单。他没有要你考100分，这不可能。任何人都不可能考100分。但是任何人只要加入考试，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做，他必定能够得救。虽然他的福音听起来好像很幼稚，以后听起来，但是在神来看这是可贵的，这是可贵的。这是我对这个教会的认识。所以你若问我说你还相信这些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吗，我会告诉你说我们进入这些教会还不够，一定要达到天上的。你若要的话就天上这些教会，这样会比较明白。我会告诉你说我相信天上的这些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你满意吗？你不要去告诉人家说你看他否定这些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否定 我不承认，是我不能说不承认，这字太重了。我不认为地上今天这一次教会就是幕后那唯一得救的方舟，因为有很多人会沉沦。所以呢，我们要借着进入这个地上的真耶稣教会，去奔跑追求那天上的真耶稣教会。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听起来比较顺耳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圣经节哈、哦，我是有圣经根据的哦。我们来请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这是保罗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保罗这句话的精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精神。我进到福音里面，我进到真理里面，我进到使徒教会里面，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是尽力的追求，尽力的追求，往着标杆直跑，往上头标杆直跑。那上头的方舟有什么人在那里呢？按照希伯来书所记载的，那些古圣徒啦、被杀之人的灵魂啦，都是在那里等着我。你只要能够进入这里，你就要进入方舟了。所以你看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他还没有死哦，他说有公义的冠冕又有存留。他前面说哎，我还不晓得我是不得着，他这里说哈，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呢是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呢，他已经有公义的冠冕又有存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已经从这里跑到这里。那今天我们信仰是一样啊，所以我说今天的教会啊，今天这个教会的乱象你要当作正常，因为这里并不是得救的方舟。你若将它当作得救的方舟的话，你就搞不清楚了，怎么一个得救方舟这么乱。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这些人说今天我也不要去了，真的啊，我听了好几次了，希望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就好了。我常常听人家讲说他是个人今天我不要去，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放心，地球这么小哦，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这么小，就挤了60亿人，60亿人放在这里，你要见面就很难，不是吗？那你若放在宇宙里面，你要见面机会就更少。你若到天国里面呢，你那讨厌那个人应该跟你不在同区了，所以你在天国见不到他，所以你还是去一下比较好了，何必因为他不去，对不对？哦，好了，这是我的观点啊。如果你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告诉你是我这样子哈、哦。所以福音没有错，福音跟神的话绝对有关系，跟教会绝对有关系，但是要天上那个教会，天上的教会，因为今天没有一个教会能够说你掌握了所有的福音。我为了安慰你哈、哦，我还是告诉你，我并不否定真耶稣教会，要不然我不会在这里。我说过，这是我的家，我爸爸是从这个家进天国的，我也从这个家进天国。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我说我至少我要见我爸爸嘞，我爸从这边上去，我要从这边上去啊，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对不对？我知道说这条路我爸走过啊，他走过了，那这样就好了。你又说一天到晚怀疑我说我会离开这里，我就很奇怪。我没有离开，我只是想要修理一下，说补一补，我觉得他在漏水了，补一补。但是可能是敲得太大声了，所以有些人不喜欢，说哎，我要睡觉了敲我。好了，第二个问题啊、哦，长辈教导我们，即便在旧约时代故意犯罪也是得不着救赎的。请问利未记19:20算不算故意犯罪呢？若是的话，有为什么可以得赦免？这个是这样哈、哦，救恩的问题是这样的，能不能得到赦免啊、哦？对我来说，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我总相信神就是爱，神一定是倾全力要救你，他绝对没有预定你成人，他也绝对不会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而将你永远的抛弃，这是不可能的。我常举的例子就是以西结书神所说的，神跟这个人说你必定死，我说神的话你都要听，就这句话你千万不要听。 当事人跟你说你必定死，你就耳朵摁起来，没听到，有没有听到？根本就不要信他，根本就不要，你若信他就完蛋了。神跟恶人说你必定死，这个恶人回去跟他太太讲说，神说我必定死了，我必定死了啊、哦，因为神说的，不是教会而已哦，不是教会将我出名而已，是神说的，说你必定死哦，神是信实的，神是不说谎的，对不对？那我必定死吗？那他也就是跟他说了，哎呀，卖惨了，神，你不要管他了哦。他说你必定死，你就死，不要死给他看，你就悔改。神就说了，等你悔改，神就说好了。他是不死的，你可以逼得到神改变。耶稣不改变，但是他就会改变的。你不要害怕啊！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不赦免的事情。对我来说了，没有不赦免的事情。我不否定任何事情。我今天的境遇里面呢，有一个罪名是什么？我否定组织跟得罪有关系。开会的时候啊，杨传道。要处理你，为什么？因为你否定组织跟得罪有关系。我说组织跟得罪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说得罪跟得罪有什么关系啊？组织跟得罪有关系，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了。我组织怎么跟得罪有关系？我从来没听过。你们可能听过，但是我从来没听过，而且我绝对不会承认。第二就是我反对除名，我反对除名，所以被除名。所以你们如果反对除名的，以后不要出声了。我已经60岁，倒是没什么关系，你们还年轻啊。那我总觉得说，我总觉得了，我这个笑话可能跟你们说过了，再说一次也没关系了，反正最近蛮闷的。我们今天说这个教会权柄很大，我们今天是无限的将神的所有的权柄啊放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所谓的教会是谁？其实是人。教会跟人绝对有关系，除名不除名，什么人决定？是人的决定。那是什么人呢？就是人加人加人加人哦。可能16个人死，可能20个人死，可能5个人了。我想请问你，人加人加人加人加到最后会等于什么？有没有可能？你纵使全世界60亿人口众口同声说一件事情，难道这句话就是神的话吗？你一定说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却付给教会里面组织里面的这些人这么大权柄，他们就是神。他们讲的话就是神的决定，他们的决定就是神的决定。你若不顺服他们，你就不顺服神。这相当可怕。我常常举例说明，说连神都去责备这个教会组织，那什么是糊涂了？因为我们今天说教会组织的决定是圣灵的决定，对不对？结果启示录呢，圣灵呢却来责备那些教会的决定。要是我是那教会的负责人，我就说：哎，你干嘛？我们昨天开会，你是跟我们同在吗？怎么你今天来责备我们的决定呢？是你感动我们的决定呢？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危险。对我来说，是我们今天赋予教会太多神的权柄。这个还不完全的教会，你给他全部神的权柄，这是今天一个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危险。如果一切教会能够决定的话，你捆绑天上就捆绑，你释放天上就释放。如果一切都跟你决定的话，请问耶稣再来做什么？圣经告诉我说，耶稣来做最后审判了。但是他已经审判结束了，因为这些都已经审判完了，所以耶稣来是纳粮了，没事做。我不愿意接受，我不否定教会有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救赎，而不是定罪。我们今天存在是为了救赎，为了救赎，为了怜悯，为了救赎。将神的福音不是审判，福音是来救人的。耶稣来是来救人的，审判在最末期，审判在最末期。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大家都很急啊，急着现在开始做审判。那想说，反正我审判了，耶稣就这么审判了。所以这是我很担心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人罪能不能得到赦免哈？对我来讲啊，只要任何人有愿意悔改的心，不要说悔改了，因为有时候也不是。错行的问题啊，你愿意回到神面前的心，那你没有不被赦免的理由。对我来说啊，你没有不被赦免的理由。看第三个问题，在美国开讲习会的时候，最后有个弟兄啊，从1点到9点半，早上1点，中午1点啊，到晚上9点半，那结束之后，那弟兄很高兴啊，举手传道啊，我每次聚会都打瞌睡啊， 蒋世元都打瞌睡，只有这次没有睡觉。我说哈，你一定是 spy， 你一定是侦探来做密告的，要不然你一定睡不着，要不然你会不睡觉。所以我看你们可能都是 spy， 有什么要记下来的没有？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那我们请大家来分享好了哈。他说律法跟诫命与律法有什么不同呢？我所知道的，神的诫命没有定我们的罪，不可怎么样哈，而是律法定我们的罪。但因人不能靠自己，所以需要律法使我们知罪，然后去找赎罪。但人又不能完全用牛羊的赎罪完全来赎罪，必须要靠耶稣基督圣洁无罪的才能够赦罪。所以耶稣说他来的是要成全律法，是指的成全摩西的律法，不是废掉律法，也是指着摩西的律法，不是指的诫命。因十诫是神不变的旨意，在时空之上放到时空之下的，永远人是应遵守不变的，不管是信了耶稣，人也应该要遵守啊。如果念得懂的话哈，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诫命跟律法是不一样的。律法诫命没有说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那借着律法呢，我们知罪，我们去找赎罪。律法呢，他有没有讲说律法可能会被律法被成全了，被成全了哈？那十诫呢，它是在时空之上。它在时空之上，永远不会废掉，永远都在。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都是要去遵守的。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能够怎么回答？没有弟兄姐妹愿意分享的，你们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了吗？哎，这位弟兄呢？你们猜他几岁？九十四岁。
想起我以前听到杨友涵长老见证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目前为止除了真耶稣教会以外，没有比真耶稣教会更真。假设说真耶稣教会不真的话，他就去追求那些更真的教会。这是杨友涵长老在世的时候讲道理我听下来的话，所以今天我要将这句话介绍各位。真耶稣教会虽然目前到我们杨传道讲的还需要成长，但是我们人为的是不是就代表神就成问题。好像我太太烫头发，那时候不准他去教会，这合理吗？所以是需要改正，人不能代表神啊。所以我再重提杨友汉长老的，杨友汉长老讲的话，真耶稣教会啊，在目前来讲是我们信仰的教会，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我就简单地讲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哈。那九十几岁的弟兄哈，不简单哈。我想这个有一个原则的哈，我们心一定要保持开放啊。今天的真耶稣教会，说不定是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内比较合乎圣经的。我常常跟外教的朋友讲，说我不能说你们错或对啊，我只能说对我来讲，你们是十分，我是十二分，满分可能是十分呐、啊，但是我宁愿做十二分，因为这是叫做十二分啊。所以呢，我宁愿做多一点没有关系啊，这对我来讲无所谓。但是我们一定要开放一个态度，就是说随时有另外一个教会，它可能是另外一个真耶稣教会，不是我们出去的哈，而是我们逐渐成长的1917的真耶稣教会到2012年真耶稣教会。教会本身会成长，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拒绝成长，拒绝，他认为说到此为止，再多说就是异端，就这样，那你拒绝成长。所以其实如果你打开心接纳主，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你必然而然会在神的教会里面，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今天害怕的是什么？你将这个还没有长大的教会当做基督所有的身体，已经长到成人了，你拒绝长大了，那就很危险，很危险。所以这位老弟兄他所说的，其实我也是从小这么听啊，我爸也是从小这样告诉我，如果你找到更好的教会，你就离开这所教会，因为我们是为了救恩，不是为了固守教会，是为了救恩。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是说，其实这个更好的教会常常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就是1917年演变成2000年真耶稣教会，演变成2001年真耶稣教会，它应该是越演变越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又开始怀疑。我很诚实告诉你们，因为我在教会已经服侍很久。当初我出来当传道的时候，我1989年当传道，我那时候一个心就是认为说，我一定是在一个越来越荣美的教会，因为我所听见的福音是这样，这个教会一定会越来越荣美，在各方面，在各方面，不是只有真理，各方面爱啦什么各方面都是越来越荣美。我曾经品尝过，可能到了2005年，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品尝到什么点？但突然之间呢，我后来都停顿了。那这是我个人很个人的感觉哈，你们可以不要赞成我。我发现他停顿，他没有再要往上，没有，他反而是副手，啊，任何人出去就斩头，出去就斩头，所以他突然间长不上去了。当一个生命体在长大，你若将它压下来，它会畸形。为什么畸形？这是我今天对真耶稣教的认识。我发觉它目前是一种畸形式的发展。它畸形式的发展呢，它有很重要的原因，它拒绝成长。它认为一切到今天为止已经结束了，我们就在这里等耶稣再教了，就这样子啊。对我来讲，这是相当的可惜，相当可惜。那我现在只是试图将这个叫什么，这个枷锁哈，将它拿开，就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你如果不再成长，说不定外面会有一个更好的教会来，那这批人会出去的，因为他们是要救恩，他们不固守教会的，他们是要救恩。所以刚刚这位老先生，这位老弟兄所说的呢，因为我是他所说的那个人的儿子，对我来讲，我的认识是这个教会本身会越来越好，只要他越来越好，你就没有离开他的理由，不是吗？那这样就好了，你为啥离开他？而且我到今天还相信啊，信望爱，这是我最近一个很深的感触。如果没有盼望，如果没有盼望，你信心很难坚持，你爱心很难持续。但不是说盼望最重要，但是这个盼望相当的重要。那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了你所未见之事，信心呢，就是盼望了未见之事的事情。你必须要有盼望。那这个盼望呢，是来自于圣经的这种应许。你要抓住圣经的应许啊，你凭着信心跟你不减弱的爱心去支撑它。总有一天呢，我们会相信呢，我们会看见那荣美的教会，我们看见。那在什么地方出现？对我来讲不是这么样。我只知道说我必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那我总相信。谁知道？说不定像约瑟被关了那么久，突然之间出现了。那好，那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哈。不晓得有没有人可以来解答这个诫命跟律法？因为他这位弟兄呢，他分得蛮细的哈。他认为说律法不是诫命哈。这个我是。
那我想讲一下，我觉得十条诫命也是这样的。人他最后不照着，会觉得说教会体制好。所以说，因为病人这个耶稣基督他已经完全成全，
你才信主2年哈、按照规条你不能当负责人哈、对，你还慢慢等吧哈、再忍耐一年，虽然你圣经知识看起来是不错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我所知道的哈，你要上台讲道需要证书，是什么人被圣灵感动就可以讲道理，要证书，你要当负责人那要慢慢等3年。所以你现在虽然看起来不错，看起来是老信徒的样子呢，但是 按照登记你还不行嘛，因为你还没有，对，有很多东西我跟你一样我不懂，真的我不懂，但是你要怎么办，你面对这么大的环境你要怎么办，没有办法。你刚才讲得很好，我是觉得说在这个问题你可以简化成哦，对诫命的解释，对诫命的解释。耶稣来他碰到法利赛人跟耶稣，这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 要用肉身来讲的话、哦、都是遵守律法的。耶稣跟法利赛人他们冲突呢，是律法上的冲突，因为耶稣对律法的解释跟法利赛人是不同的、哦、法利赛人常常是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包括安息日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耶稣却说在于是你应该发出爱，而不是说不可，你要爱神你要爱人，所以在安息日里面呢，只要是爱什么都可以，爱神爱人都可以做，但是法利赛人却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这种，因为律法本身呢，按照罗马书来讲，律法本身是让我们能够知罪，能够得赎，而且能够成圣的，能够成圣的。所以我总觉得说应该是对律诫命或者律法，这可能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的内容一种陈述，或者是更简单的说呢，就是对字句的陈述，或是对生命的陈述。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是抓住字句，他用字句来陈述，耶稣呢是从里面抓生命，用生命的陈述。因为律法的存在是要让人脱离罪的生活 ，OK， 知罪赎罪。他最终呢，是因为死已经入了世界的嘛，他最终是要让你能够从律法里面让死不再作王，让死不再作王。所以赎罪的恩典就很大，赎罪恩典就很大，而不是只是靠说你不能做不能做，因为这不能做是做不到的。那你要怎么样去得到这个救赎，得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救赎？你要对神有爱，对神的爱的相信。然后之后呢，对仁爱的执行。所以我总觉得说今天我们谈太多，就像这位弟兄所说的不可，你当你讲很多不可以的时候，这个孩子是没有办法长大的，没有办法。我听人家说了、哦、我听人家说、哦、我这次听人家讲，他们一个他是也是在国外当老师的，他说他们那边打分数啊，从来不会跟学生讲说你这么做是错的，然后他们不会，对待小学生啊，不会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会说哎，你这样做很有你的道理，很有他的兴趣啊。他是用这个方式，他说小孩子你如果跟他讲这是错的，他逐渐会失去信心，逐渐对这个科系呢会逐渐觉得说哎，怎么每次都是错啊。但他说他们不能这么教，他们是用那种另外一种方式哈，说他不认为，虽然他知道是错的，他说所以你这种思考方式是蛮有兴趣的，让他们有思考的空间，说不定有一天他这种思考模式是对的，也不一定呢啊。很多的科学刚开始的时候，听说爱因斯坦，他不是有个宇宙的什么长横竖吗？哈，一个横竖嘛哈，他不敢去肯定他，为什么？因为宗教压着他，他不敢去肯定这个横竖的存在。那现在已经证明这个横竖是存在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一种东西啊，会让人没有办法发挥出你的所有的生命力量。耶稣来，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着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这是耶稣说的。好了，那我们信耶稣信这么久了，请问这句话有没有应验在我们身上？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觉得说生命越来越丰盛，还是觉得说哇越来越，反正是不要犯错就好了？我们今天常常是这样的思考模式，不要去犯错。所以我才跟他们说哈，我说我们今天演变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人的律法、人的规条，比神的诫命还要重要。神说不可，神说要守安息日。你如果一年52个礼拜都不守安息日，或者只守2个安息日，年会的时候，你不会被惩罚的，绝对不会被惩罚。你人家看到你安息日来，他会很高兴的，一年来一次，他都很高兴啊、哦！你试试看，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去教会啊、哦，一年去一次就好。我跟你讲，保证他都很高兴的，笑嘻嘻。但是人的规条，我们开会、负责会所决定的规条， 你就去犯过一次试试看，你犯了两次就糟糕了，你犯了第三次结局就跟我一样了。所以今天人的规条很严重，真的很严重。那所以养成我们害怕人的规条，我们今天是害怕教会的规定胜过神的吩咐。你这种生命啊，你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欢喜快乐？什么都是教会规定的，这种你要顺服啊，顺服什么？都是教会的规定。那神怎么说呢？其次，我们是讨论教会哪个规条给你看，所以规章细则一大堆，你慢慢去念。以后要考法律系的，找到现在考证书教会的这个法律系。所以我很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今天其实是我们对神福音的诠释。福音是给生命的，而不是限制生命的。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了，要下地狱没有那么简单。我怎么认为？你不要小看耶稣基督，你不要说耶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将救你救不起来，不会的，他必定能够救你。所以你不要那么的轻易说这个人不能得救，哇，这个人然后离开道理，这个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是我们去假设去想象，而且用这个话语呢，最能够控制人。今天如果我是教会的领导者，我要控制大家很简单的，我在真理上来控制。你再讲一个说啊，你不合真理，你怎么办？到最后你怎么听我？你到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凡是我想的都有问题，只有他说的才是对的，只有从这个机构出来的才是对的，那以后大家听他的就好了。所以你逐渐会整个被控制住了。但是生命不是这样，生命是每个人能够跟基督有个活泼的生命，不需要透过任何主持你能够跟基督接触。所以我常讲那个雅各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神责备米利安、亚伦跟摩西，说你们三个出来啊！难道你要知道说先知里面有人，我是用异象异梦告诉他们的，但是摩西呢是面对面跟他说话。你们得的消息虽然是一样，信息是一样，但是得的方式不同。摩西是我面对面嘴对嘴说话，那你亚伦跟米利安是我借着异象异梦告诉你的，虽然信息内容是相同，但是感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是我们在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跟我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基督，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我们今天讲很多了，这我跟这有什么负责人会啦、总会啦、什么会、大队会，会到最后呢，我根本中保一大堆，中保一大堆。所以我曾经跟神祷告过，我跟你讲实话，我在这个机构很久，我到最后跟神这么祷告，神啊，你现在有够复杂的，今天教会这么乱，你要负一半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会整个体制是什么？好了，我们这是 A 了，我们不要去 IA 了，就 A 了，这个 B 啊，这个 C 啊，这个是我们地方教会 local 啊。今天神在圣灵感动，神圣灵感动，如果神圣灵感动 local 教会的话，那太复杂了。你 local 教会，你地方教会如果被神圣灵感动了，你要慢慢提上去，提到区会，提到总会，提到什么会才通过啊，证明说你这个是圣灵感动。但中间会被笑得很多了啊，因为感动什么事情？我说神啊，你不要那么复杂好不好？你就干脆感动这些就好，因为你从这边感动下来，我们还要呈上去，对不对？到处还是他们决定呢、啊，你干嘛来告诉我？你告诉我只是给我苦难而已啊！你就不要告诉我，你就告诉他们，叫他们告诉我要做什么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加添许多中保，许多的中保，除了耶稣之外，我们太多的中保了。你今天想想看，你仔细想想看，你的得救要透过许多人才可以得救你，耶稣不见了，甚至人都禁止你直接接近耶稣。那要查经，你们要开查经班，哎，没有，甚至人员在不可以哦。有没有听过？
有。
我看你们这些都是反骨的，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不觉得很可笑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虽然是圣职人员，曾经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可笑。为什么要我在？这个真理才有把握。我在啊，结果到最后被停止了。所以我是说，你怎么会？我们怎么会接受这样子？人家跟你讲说你要查经不可以，要圣职人员。请问圣职人员是谁？难道耶稣是跟他说话吗？ 哦，你不能讲说哦，你这是嫉妒，你是可拉党要翻面是不是？但是道理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跟耶稣的生命结合。耶利米书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到了末后的日子，你们不需要互相教导了，不需要。耶利米书说得非常清楚，因为神的话要将他，神要将他的话写在每个人心里面。我们是互相分享，互相勉励，彼此顺服，不是吗？这是保罗书信里面所说的嘛。但是今天都没有了，都没有这个彼此了。对，但是问题是什么？你们既然接受啊，那这样那么就不要查经了。所以呢，你们要负责任了。所以我总觉得说，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绝对不否认他们存在的必要，不否认啊、哦。但是这些绝对不能当做我们的宗保，它可以当做我们信仰上的伴侣，我们信仰上的一种同工，但是不能当做我们的宗保。我们信仰不需要经过他们，他们跟我们一样，只是从神拿到部分的领受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查经到最后都是啊，我们请传道说了结束了，然后我们讲的是废话了，不是吗？所以我就说嘛，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话？你干脆跟他们讲就好了，这样不就结束了？何必他装的，然后查经查了半天，然后说啊，请传道说一个，全部火灵掉了，那结束阿门，大家回家大家高兴了 ，OK。好了，那个对不起，我应该好像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是说，我是觉得说一个很好的观念是改变我们对神的啊、哦，神的话是给生命的，而不是来定罪的，不是来定罪的吧？因为定罪不是这个时候，最后的审判，耶稣来说才是最后的审判。当这个人还在动，你就不要定他罪。纵使神说你必死了，你就不要去理他，你不要到处传说啊，神说他死了。到时候可能是他得救，你死掉了，不是吗？耶稣说的，神说的啊。好，那还没有第三个问题，这边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啊。好，请。我们这个可以按一下啊，你再按一下就绿色的就可以讲话了。好，谢谢啊。我想你是发表这个分享的哈。但是这里的分享里面，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东西哈，成全律法哈。耶稣说他来是成全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成全律法，对我们刚刚所我们上一集所说的哈，对我来说哈，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律法呢是给生命的，但是最后呢却只是成为之罪而已，写不出生命力来，有没有办法写出那生命力来？神颁布律法，但是却让百姓知罪得不着生命，那所以呢他安排一个赎罪，他们的赎罪，古时候的赎罪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行出律法里面的生命来，因为他们做不到。所以对我来说，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他怎么叫成全啊？就是让律法里面的本质能够充分的显出来。耶稣来他怎么成全律法？他用他的死，用他的爱啊，让我们这些在罪里面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复活的生命，新造之人。那在这复活生命里面呢，你就能够在律法里面找着生命，在律法当中你能够寻求到生命。今天你遵守律法是一种欢喜快乐，而不是捆绑，因为已经没有东西捆绑了，没有人能够再定罪了。保罗所说的在第八章，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被释放了，所以能够在知罪的律法里面找到生命。知罪是很痛苦，当你知道罪却没有办法胜过罪，很痛苦。但是当你知道罪又知道说你的罪已经除去了，那种欢喜快乐是很大的，很大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所以在耶稣这里面呢，他是有喜乐跟平安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保证啊！对不起，跟平安啊，跟平安。这是信耶稣的人他必须要有的两个很现实的表现：喜乐跟平安。那我们在这样的知罪除罪之后，从律法底下被释放出来，用我们的生命，这个人的改变啊，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律法的意义，活出律法的意义来。这里没有律法本身是神的话语，里面充满着生命跟力量。你在里面寻求到力量，那你能不能 活出你的生命来。这是啊，你刚所说的，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概念相当的好哈。那另外你谈到圣旨的问题哈，我刚刚跟各位开过玩笑，圣旨，我说我曾经也是圣旨人员，哦，请问你们是谁？请问你们是谁？你们是立位人是不是？我们是祭司，有没有听过？弟兄姐妹是立位人，我们圣人是祭司，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不是吗？圣经记载说我们每个受洗都成为祭司的族类啊。男男女女都是祭司族类啊，谁没有立位人了、啊？今天已经没有立位人了，今天人人可以到神面前献祭了，不是吗？只是说我们教会的体制呢，将你切掉了，啊、哦，所以你就不要怕，你面对圣职人员啊、哦，你要说我是神的儿子，他要跟你争啊，我是长老执事，我是神的儿子，要比大来比比看呐、啊，你是长老执事，我是神的，我是神的囝，谁比较大？哪一个圣旨能够比神儿子的名分更大？没有啊，那是你们自动放弃啊，对不对？你们面对长老执事传道人就啊，我矮了一截，忘记你是神儿子，我是神儿子的，你们是做仆人的，是吗？所以其实圣公哈、哦、应该是人人可做。我跟你讲哈、哦，非洲刚果没有一个圣旨人员，没有一个长老执事传道人，没有。所有的圣礼都是他们在执行，我在那里是他们执行，因为我觉得说我不比他们好，我很知道我不比他们好，我只是戴了一个传道的帽子而已，我难道可以骗说哎我比你们好，只有我心里才有赦罪？我不相信。所以当你将这个工作任何属神的人都可以去做，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奉神的名去执行，因为我想说其实神的工作很大，神的工作。那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哦，若因人意的操弄而被除名，在接下来的信仰路上该怎么走下去？他们的孩子即将出世，该带到教会受洗吗？若受洗后孩子的宗教教育要如何面对？哇，这个问题忽然令人伤心，忽然令人伤心了哈。所以我非常反对除名，我非常反对，我认为说圣经里面没有除名这个字眼，圣经里面只有逐出去，赶出教会不是除名哈，赶出是为让他安静一下，然后再回来。你不能将悔改的道路都除掉了，这个很奇怪。基督还没有来，你怎么将路都堵起来了？不是吗？啊、哦，你如果认为他今天走路走得太过分了，你可以让他逐出去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等着他回来。所以我小时候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你还没有出名，人都不敢接近你。小时候他会常常勉励除名的哈，说你们被除名，但是你一定要回到教会来，不要离开神，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决定，不是神的决定，神要怎么决定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不要离开神就是对的。所以我想说我们最主要呢，但是这里说因为人意的操弄而被除名，这个也会有，这我跟你讲，我这个我绝对保证会有。接下来信仰道路怎么办啊？这个很难啊，在这个教会体制下很困难，要看你们的爱心，就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你不要想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救了的盼望，不会。刚刚你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事情，完全救恩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爱向审判夸胜，爱怜悯啊，向审判夸胜，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审判是什么？审判是因为你不足嘛，对不对？对不起，这应该很奇怪，你没有做到，所以你被审判嘛，你没有办法行出义来，所以你要被审判。但是爱呢，却能够向他发声，却能够向他发声，爱能够向审判发声。所以我说得救其实最好的道路，最短的道路是什么？如果有这个捷径的话，就去爱人，爱神大家都没问题，但是爱人比较困难。所以其实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得救的盼望，当然这比较现实，会更强啊。所以耶稣说到最后很简单，你若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喝，你就必定得到赏赐。你要行律法称义相当的困难，但是律法的总结就是爱，你若行出爱来，虽然你在某些事上不足做不到，但是你的爱可以遮盖它，可以遮盖它哈。 所以这个呢，我们看有没有办法了，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哈。我们要要求教会废除除名制度，这个太过残忍，真的太过残忍。你凭什么跟这个家庭跟这个人说你从此永远下地狱？请问你是谁？请问你是谁？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记载，圣经所记载是神说你必定死，但是你若要悔改，神必定接纳你。所以这个整体来改，但是我看目前应该几年之内改不了。一个被明文写的反对除名制度，所以停止。好了，所以你们想要被停止的话，你们就来吧。但是他们不敢停你们，因为你们没有什么纸好停的哈。就你有停我纸，我就停我奉献，你看他敢不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要求教会，这慢慢等你们都年轻嘛，等你们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们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个道理的话，废除除名，太过残忍，你们可能没有见过，我看过了，我就是太过残忍。你凭什么？请你告诉我，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告诉他说你永远不能得救？你凭什么将他跟神隔绝？难道是神叫你做的吗？一刀两断。然后鼓励弟兄姐妹不可接近他，这个我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叫做爱的教会，谁能够明白？那圣经里面所讲的什么怜悯能够像审判夸胜的这些东西，当然人会讲说：“哎，你如果不这么严的话，那教会就会乱掉了。”我说这是你自己吓自己的，真的。你不相信爱的力量有多大，你只相信律法这种规矩的力量有多大？不会的，教会的演变是我刚刚所说的。为什么我到现在觉得说往下滑？在之前没有这么多律法，只是不断的爱神爱人去做，但是突然之间出现一大堆的律法，一大堆规条，一大堆的规条出现之后，你到最后有个心智，我什么都不要动，就绝对没有事。因为规条那么多，我不晓得哪一条，我稍微一动，总是有人会找到一个规条说你违背规条，那干脆不要动了、啊，整个生命力就不见了。所以我昨天才跟一个长辈吃饭，我在跟他讲，我说要救这个教会还没有办法。我说有没有办法哈？请这个所有的代表大会，大家举手通过哦，以前的法律全部无效，彻底通过，要不然就改共和，就像法国哈，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啊，就反正改共和就是以前的，就是没有了，重新再来，要不然很难，很难。所以我非常抱歉哦，这个我很伤心的哈。如果你第一个要是你哈，就像我一样，我今天你听我传道。传道又不是你规定的，耶稣叫我去传福音的，你谁能够阻挡我去卫生工作？请你告诉我。第二，我问他们，请问巴黎教会是不是教会？请问巴黎教会是不是教会？那我问你们，请问巴黎教会是不是教会？是啊，那他是教会的话，他难道没有教会的权柄吗？按照你们的思考方式，他还可以裁判我不是吗？对不对？你既然承认巴黎是教会的话，那我是巴黎教会差派的传道人啊，不行吗？你不要说成差派了，就按照你的思考方式来回答你就好了。如果你说巴黎教会不是教会，那就算了。你说他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其实到最后呢，就是上面这几个人，教会去都不是。今天我们要顺服教会，顺服谁？顺服巴黎教会还是顺服上面的教会？但是要顺服上面呢、啊？那我曾经在那里面呢，十六个人，我曾经坐在那里，高处不胜热，真的，我们那权力很大呢，真的，哪个教会干什么，我们权力很大呢，我到最后觉得这个笑话很大，因为我太知道我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我却握有这么大的权柄，那是这个太奇怪了，啊、哦，当然了，这个要改变不是一天两天，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不会离开这里，为什么？我碰到一个也是传道人的小孩，我跟你讲实话，最近两个礼拜前碰到，他的爸爸跟我爸爸是同辈的，也是教会的以前的柱石跟根基。这个弟兄哈、哦，他一生的旨志，推翻真耶稣教会。我不是骗你的，推翻真耶稣教会。他对真耶稣教会感冒到哈、哦、不得了，他要推翻。我说我要重建真耶稣教会哈、哦，我们两个来改，看谁速度快。我说我不会离开，我不会推翻他，我要重建他。有一次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们那边开会，那我们两个都是外面的人，所以我们都没参加开会，就出来在外面。他拿一本本子哈，上面写真耶稣教会100条罪状。我说兄弟， 马丁路德除掉天主教才95条，你干嘛写他100条？他好了好了，49条，真的真理哈、哦，他一生之志就是要推翻天主教。为什么？他不是不爱宗教，他爸爸、他的家人都在教会里面很忠心，这是爱到哈、哦，从爱生一种很大的绝望，你知道吗？这种绝望是要拆毁。重建，要拆毁重建，但是我认为说还不到拆毁的程度，我们可以重建，那这重建需要大家，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看到这个都会很难过，真的。若因人意的操弄而被除名，会出现的，哦，接下来信仰的道路该怎么走下去？这个人他要怎么得救？被操弄了，神在天上看着，他像被除名了，周围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都这么说这个不能得救，他的家人怎么生活下去？再来啊、哦，他们的孩子即将出世，带到教要带去教会受刑吗？因为他们的情感上，他们理智上，他们这么说一定要在这个教会受死才能够除罪，他们绝对不否定这个，因为他是被操弄出名的。当然还有这样的信仰，但是这样的孩子带去教会受刑，你要知道说这种生活，人家会指指点点啊，你爸你妈都是叫你来了，听过吗？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哈、啊，我觉得说这个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残忍到让你不敢相信它是一个教会，残忍到这个程度。那我也没有办法改，我讲实话我没办法改。但是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我常这么说了，我们今天这么努力哈、啊，不是为了自己，已经60岁了。为了下一代，连我这么的，我常常说这是轰无泪出生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打拼哈，家里面这几代打拼这个教会，我都有点受不了，我都有点承受不了这个教会。你怎么还能够让你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继续信仰下去？你可以想象将来他们的信仰会多么的捆绑。你今天已经被捆绑成这个样子了。你是还有力量稍微震动一下，如果你再不替他们稍微震动松开这个捆绑，他们下一代的信仰怎么办？其实今天很多人是为了这个起来，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推翻教会，只是为了他们的儿女的信仰。所以我常跟巴黎的青年讲，如果有一天信仰成为你的捆绑的话，你们就走。真的，信仰绝对不是捆绑，你信仰里面尝不到喜乐平安，只是尝到捆绑害怕，一定出问题，你就看不了那个东西，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当奴隶，千万不要，就这样。好了，这是我个人的话，讲很多哈、哦。所以呢，我想我们都为这个人祷告，如果有这个情形的话，而且呢，用我们的行动来否决教会的出名。你可以靠着麦克风讲吗？谢谢你哈、哦。要不然你来这边可以吧？啊，我想教会都是我们自己的啊，我们也是教会里面的分子啊，要将这个爱很确实的显明出来，尤其在那种在这种所谓的除名的事上啊，这种操作性的除名事上，求神呢让我们有这样的很大的爱心，能够来让那些暂时被隔离的人找到回来的温暖。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在这里啊做个休息，那我们要一起吃午餐。帮我觉得是这个圣祷告。
现在哈，就请各位啊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哈，我们会请工作人员把便当发放到你的位置上哦，这样子的话啊比较好控制秩序啊。那拿到便当啊，我们就可以开始用餐啊，谢谢。